稣爱我，我很有感觉。主耶稣爱我，哈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是复活节，今天是复活节，主耶稣复活了。主耶稣复活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所以世人要庆祝复活节。这个情形呢，就像是主耶稣曾经甘心舍弃在天上的荣耀，他跟父在创世之前就跟父同享荣耀，他甘心舍弃这个荣耀，离开天堂降临人间，为了要跟我们的生命相合同，穿上一个血肉之躯，成为小婴孩，诞生在马槽里。所以我们就庆祝圣诞节，对不对？情形是一样。那圣诞节、受难节、复活节这三个节日，信主的每一个世人都应该纪念，要常常思想。圣诞节是为我，受难节是为我，复活节也是为我。还没有信主的世人，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要去跟他们讲，当他们被提醒，天下人间有三个节日，跟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承受永生的福分，真正的福分息息相关。好，那因为这三个节日所发生的事，跟我们个人的生命是分不开的。我们先说圣诞节，我们首先说圣诞节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哈。啊，今天贾姨他们没有来，好可惜哈。圣诞节我们知道，耶稣被取名做耶稣，耶稣是希腊文。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Joshua， 就是耶和华拯救。那耶稣还在妈妈肚子里，神就跟神天使就跟那个就跟约瑟他的养父说，这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话都听得太熟了，我们跟别人讲也讲得太朗朗上口了，可是我们有没有让这个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？耶稣为什么他称为耶稣？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们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，我们就是神的百姓。希伯来书说我们是天上的本物，因着被魔鬼骗了，我们被玷污了，神要把我们赎回来。好，那天使又说他不仅叫耶稣，他又讲到先知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那边有讲到哈，他大概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前，这个以赛亚也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好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要跟我们同在。耶稣来救我们脱离罪跟罪的权势，不止于此，他的最终目的就是神要跟我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神跟我们同在这件事大不大？非常大。我们在台中西安堂有一个弟兄说，他为了要实实在在的常与神同在，他去操练，他操练了5年，他真的神与他同在。我最近看到一本书，有人说劳伦斯为了要与神同在，他很扎实的去操练，操练到一个地步，他在厨房做事， 谁跟他拿很多东西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忙乱，他都一直被保持在神的同在里。他说他在厨房做事，就像他在圣所里面祷告，没有两样。好，他操练到这样的地步，就是神时刻与他同在。他操练了十年，好，所以这些人傻瓜，花五年的功夫，花十年的功夫，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实质。可这件事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天上地下统管万有的主，可以与我们同在，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。所以他要我们进入这个实质。那耶稣需要先有耶稣，然后才有以马内利。那需要耶稣先拯救我们，才有办法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哈，但是我求主让我们这个复活节，我们进入这些神话语的实质。因着耶稣要救，耶稣要救我们，他怎么救？就是受难节的故事，受难节的核心故事。他为了叫我们，我们的灵命因着罪而死，我们的灵生命死了，对神没有感觉了。耶稣为了要叫我们这个灵生命从死亡能够复苏复活过来，他必须要上十字架，他要受难致死。受难节，我们有人都看过那个故事哈，看过那个电影，圣经我们也看了很多。耶稣为了要使我们这个灵生命又活过来，好像我们能够对他生命的事、永生生命的事有感觉，而能够进入其中。耶稣受的苦是非常的大，这件事以赛亚书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前就清清楚楚的预言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以赛亚书53章。第6节，我虽然这些话常常看，可是每一次看，我每一次都受感动。我们来读53章第6节：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个偏行己路是世人所有的光景。这个偏行己路，就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这个就是罪。偏行己路就是罪。不论我偏行己路，我表现的方式多高超，多么蒙人称赞，偏行己路就是偏行己路，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走在神的路上就遇不见神。好，那神知道我们这个光景很可怜，他把我们这样的罪孽过犯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个他就是那个替罪的羔羊。我们看第10节：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小字说他献本身为赎罪祭。神只有一位，三位一体的神。耶稣以圣子的这个身份来执行救恩，被献在祭坛上，就是十字架。那是天父的意思，是天父所喜悦的事，也是耶稣所喜悦的事。所以当他被献为赎罪祭以后，他就要看见后裔，一粒种子落在地里就要结出许多果子来。所结的果子就跟所埋下的那个种子是一样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看11节： 十一节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七百多年前，神就预言了。好，那结果，一直到耶稣来了，才应验了。应验了之后呢，这个保罗他就讲，好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保罗呢，他蒙神开启，他从神里边深深的知道天地间这么宝贵的一件事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使那无罪的，原文作不知罪的。耶稣是全然的圣洁，他是一切良善的本体，在他里面没有罪，他不知罪，他跟罪完全八不相干，他是那么的顺服天父，他是那么的跟父合为一，啊，这样的一位成为那条铜蛇。摩西的时候，神不是预言吗？杆子上挂一条铜蛇，那个蛇就是预表那个罪。耶稣不仅背负我们的过犯，全世界人的过犯，他甚至就成为那一条铜蛇，就是成为那个罪的本体，替我们成为罪，然后替我们死了。以前我们是被握在魔鬼手下的，因为罪的关系，魔鬼有权柄辖制我们。现在耶稣替我们除掉这个罪，因为他死了，罪债就还清了，魔鬼就不能再辖制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得救了。感谢主，神要让这件事情让世人了解，所以在律法里边一再的要以色列人每一年行礼如仪，要把赎罪的事情一年一年的举行，这个礼拜一年一年的举行，要昭告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们都有罪，需要赎罪，我是圣洁的神，你们要跟我相交，你们需要圣洁，可是你们有罪，怎么办？给你们一个救法，献上替罪的羔羊。好，那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有罪的，需要他们的罪都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，然后把这羔羊杀了，另外一只羊，他们的罪归在那个羊的身上，把那只羊送到无人之地，送得远远的。这个就应验了诗篇里边讲的，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还有呢，神忘记我们的罪孽，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远远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圣经我们都很熟啊，我们现在要祷告，让这些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。如果这些圣经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，我们就是不得了的人呐！我们就是好像常把神生命的光穿戴在身上，活在世人当中，叫世人知道生命的道路可以怎么走的人，我们就是真正的见证人。那么多年来，从摩西颁布律法，摩西是1400多年前的人，从他颁布律法一直到耶稣，1000多年，这个仪式一直在进行。大祭司每一年都要先献上那个牛这个血来自己赎罪，然后就为百姓赎罪。那他们这样也许良心上可以有一点点好像感觉罪担可以脱开，可是礼拜的人没有真正完全，一直到耶稣来了， 这样的罪担得脱，才成为实际。因为耶稣是真正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大祭司献的是牛羊的血。希伯来书说，献的不是自己的血，牛羊的血，牛羊只是一个代表，一个预表，不是自己的血。那世人的罪必须是那一位真正的神的羔羊，这位神的羔羊就是创立世界以来就背立的基督，神的儿子。这个基督是被设立为神的羔羊，只有他献上自己的命，留下自己的血，来还清我们世人的罪债。弟兄姊妹，我曾经打一个比方说，如果世上有一个人这么爱你，你会很感激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位神是真心这么爱我们，神是看不见的。求神呢，求神能够苏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哈。所以耶稣来是真的可以实在除掉人的罪，耶稣真的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。哪一个人承认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是为他而死，不论这个人他的多堕落，不论他的罪恶过犯多深，只要他蒙神怜悯，他真的承认真心的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是为他而死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因着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赎罪在他生命中就有功效。好，那耶稣所流的宝血就能解除他所承认而愿意离弃的罪。为什么是从古以来有很多的恶徒会成为圣徒，就是因为他们实在的相信，实在的接受主，耶稣的宝血就实在的洁净了他们。那这件事撒迦利亚书也有预言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。旧约撒迦利亚书13:1，撒迦利亚先知是在主前520年到480年，这是撒迦利亚书写成的日期哈。那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救恩的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那日，这个是撒迦利亚在预言。那日是指什么时候？就是指以赛亚书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往前看，以赛亚书60:1。不是，以赛亚书61:1，以赛亚书61:1第1节到第3节。以赛亚，我们读一下好吗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那日就是指以赛亚预言的这个时候，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来到人间施行救恩，为我们上十字架以后的这个，在这一天，从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了以后，一直到如今，就是那日。好，那日给大卫家，大卫家是指哪些人？这是我们，那当然是我们。那还有一些别人，所以我们说是指哪些人？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，诗篇五十一篇。我们从第六节往后读，六五四三二一，那些人是谁？内里诚实的人。我们从第六节往后读哈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你知道当年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如果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那个你那个的后裔旁边点点点，表示原文没有。神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会使像你这样子的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敬畏神，这个才是真后裔。我们中国人说不孝子，不孝子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像先祖的人叫不孝子。好，那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，所以犹太人当中，他们虽然有是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可是他如果不像亚伯拉罕那样信从神，他就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我们这些血统跟亚伯拉罕无关的人，可是因为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以信为本，我们被算作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这边一样，谁是大卫家？大卫跟他的后裔。大卫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像从第六节这样的，他是一个什么？内里诚实的人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。好，所以大卫家就是像大卫这样在神面前内里诚实的人，像大卫一样晓得敬畏神、仰望神的慈爱怜悯的人。好，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，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大卫家就是内里诚实的人，他像大卫一样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他醒觉，他苏醒了，我原来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罪，我是有原罪的人，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拯救。啊，他承认他犯罪，即使别人没有看见，神啊，你看见了。所以神啊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他赞美神啊，我有罪，好，你责备我，你判断我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清正的，这样子的人。还有呢，他说当我犯了罪，我有过犯，他不像世人偷吃的饼嘴巴一擦说我没有吃，犯了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，遮掩过错，不是，他们不是这样的人。当他犯了错，他的良心会说我犯了错，他承认，然后呢，他知道神可以拯救他。 我们再怎么，神说你的罪虽像朱红，我要使你白如雪。那个情形有点像什么？我们这边有时候会下雪，对不对？哈，像我们家的那个弄啊，后面呢、啊，都不是整理的多好。可是当下雪一来，哇，好美丽啊！因为一片雪白，对不对？不论什么地方，不论一个贫民窟，一个什么地方多脏多乱，一下雪来，全部都覆盖，都好美丽，都很洁白，对不对？一样，不论我这个人多肮脏污秽，我如果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你的宝血来涂抹我，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，来涂抹我。天父看耶稣的宝血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，他看到的是耶稣的血，他就称我们为义。那个了解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挣扎，怎么样来使神喜欢我？是耶稣你的宝血，我再怎么努力，我都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。有人说，我们这个人的人性就像七头十脚的兽一样。这个头制服的，那个头又串起来，这个弄了，那个又起来。我要学习谦卑了。不久，我觉得，我比别人更谦卑了，我的骄傲又起来了。我们这个人很难办的，所以呢，来到神面就是，神啊，求我投降，愿你的宝血，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，愿你的宝血来覆盖我，来洗除我的罪，洗除净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。”圣经有两个地方或三个地方讲，神喜爱什么样的人？喜爱敬畏他、仰望他、慈爱的人。神啊，求你凭你丰盛的慈爱，连续我丰盛的慈悲，涂抹我的过犯。这个就是大卫家的人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像他这样子的反应，我们就是大卫家的人。那日神所开的救恩的泉源就要流进这样的人里面，只要这个人求告神，他要就会流进他的里面。我这边打一个岔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话语的重要性，我越过越发现这个话语实在太重要了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我如果心中持定神的救恩，嘴里咬定求告他，那个救恩的泉源真的就会来。我大大的张口，有信心的张口要领受，神真的就会来。我不开口求告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得到。你知道，亚当他的儿子该隐杀了亚伯，神又给他另外一个孩子叫赛特，另起一个支派赛特。赛特的后裔一直到一个叫以挪士，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神的名。我们就是属于这个支派的，我们要求告神的名。所以在聚会中，弟兄姊妹，在聚会中，我原来嘴巴也其实常常讲负面话的人，可是神一直在改我，一直在改我。我现在发现，以前你要叫我在公开的场合祷告，我整个头冒金星，都要昏倒的。我是很保守的人，可是当我不敢不顺服，当神在感动我，一次试着去顺服，两次试着去顺服，真的，神大概是神要鼓励我。有几次当我这样顺服的时候，我真的都感到荣耀的云彩扑进我的里面，我感受到神的同在的灵就是不一样。神，我有这样的经验，我还是嘴巴还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改，但是神就是一直要改我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聚会中不要小看这地的事微笑，我们人不多，对不对？不要小看这地的事微笑，神有人若要奉主的名聚会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求告他，来感谢他，来赞美他，用我们的口来宣告 claim proclaim 为我们赢得的救恩，你会发现一场聚会下来不一样。我们来聚会就是来得神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藐视我们这小小的聚会，神正在这里啊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常常跟神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糟糕，把一件事情处理得很糟糕，醒悟过来啊，神啊，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你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来连续我，你使我再得回转，再得归回来跟随你。我们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每一天的事很容易，我们容易一下子又失脚了啊！发现了以后，赶快再来求告神，再来回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停止聚会，不要停止聚会。感谢主。自从耶稣复活到如今，他借着圣灵，耶稣复活已经回到天上去，他差派圣灵下来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基督的灵他是有位格的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把这个救恩泉源打开，向世人打开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广行赦免，神要广行赦免，解除跟他心意不相合的任何的拦阻。只要跟他心意不相合的，不论我们觉得多有理，啊，我这个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在学习要当好孩子，所以我结婚以后，我被郑牧师常常指明我自义，不论我们多自义，不论我们的义好像多不错，只要不合神的义，这个神都要拿掉，啊。神要解除与他心意不相合的任何的拦阻，不是天然人的好或天然人的不好，啊，拿掉这个，他才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流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而引进永义。这个世间本来没有义，只有我接受了羔羊，替代羔羊，我才有义。好，我从另外一个先知所讲的意象里边来阐述这件事哈。记不记得先知以西结曾经讲到一个意象，以西结书47章，记不记得？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，47章1到5节。我很渴望，我跟神求，主求你，我们又再庆祝一次复活节。我们不是因着这个节日，然后来有一个 program 来庆祝而已。我们不只是这样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把我们带进这个活水的泉源，你那个复活的全能力。47章1节到5节，这边讲到先知他曾说他看到的一个异象，他说有那个水从第一节的下面祭坛的南边流往下流，那这个水继续流，那流呢，走了1000肘，这个水到踝子骨，脚踝，再走1000肘到膝盖，再走1000肘到腰，那再1000肘，哇，水把整个人都覆盖进去了，他成为浮在水中，他没有办法走，是水带着他走。那这个意象就是告诉我们，1000肘就是凌晨属灵的路程，我们走的这个天路的历程，随着我们信靠顺服主，圣灵就赐给我们，那从踝子骨就越来越多，我们越来越多顺服，越来越多顺服，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多被神得着，越来越多，我们生命中如果有很多的门户窗户，越来越多的门户窗户向神打开，圣灵就进来。这是耶稣讲的，我在门外叩门， 听见我声音，听见他声音的就是信服耶稣的人，圣灵就进来，那水流就越来越往上涨，涨到最后我们全人这满的圣灵。昨天我们查经查到保罗提醒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叫人放荡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那个酒呢就是叫人欢乐的。好，这个酒就是预表叫人欢乐的，像我一闻到酒的味道我就受不了，酒不叫我欢乐，但是酒这个地方的预表，酒这上面的预表，酒会叫人沉醉，就是那样的欢乐会叫人沉醉的。好，他说你不要去沉醉于这样子的欢乐，好，你要叫要被圣灵充满，好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跟随主，常常顺服主，就常常被圣灵充满。以西结书的这个意象就应验了。那这个水的用处是什么？这个水的用处，我们知道，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，啊，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。那最重要要献的祭就是赎罪祭，赎罪祭献祭的献祭的地方下面流出这个奇妙的水。这个水的用处，我们看一下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八九十二节哈。第八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我们先停到这里哈。他第八节他讲说，水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，原文作得医治。第九节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。哈，那这个还有下面那个说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他那个生活，他翻译作生活，他的意思英文就是 alive， 就是都活着。好，水所到之处，那个百物、那个植物都活着，因为得医治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十二节，哈，一起读：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作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啊，所以呢，在早期五旬节早期，那个罗炳生师母他们那个时候有个叫陶威博士，啊，他是真的神的一个大器皿，后来他失败了，因为他那个 program 失效了。他当时呢，他们真的很多人去那边，真的病得医治，有很多很宝贵的见证哈。比如说，其中有一个医师，很有名的医生，太有名了，所以他就忙，太忙，很多人都求医，忙到一个地步，他用吗啡来使他的提神，结果那个剂量超过了，他就中毒了。结果他自己去寻求，用他是医生，他没有办法使他恢复健康，他只好接受，他就接受神医。他去杜威博士他们接受神医，叶本博士，那接受神医以后，真的奇妙的全然得医治。从此以后，他传神医，不用就是一般的这个哈，有很多奇妙的见证。那他们的那个见证集就是医治业。他们的那个名字叫医治业，为什么？就是这里来的四十七章，叶子乃为治病，医治业就是他们的见证集，神医病得医治的见证集哈。那这个是以西结当时的预言，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？ 这个预言也是耶稣来了以后应验。耶稣来了以后，他救了我们，他不仅当我们的救主，他也当我们生命的主。好，那那个时候就应验了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哈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门徒约翰，使徒约翰，他跟我们讲这个意象。新耶路撒冷城是被神经营建造的。好，他这边讲二十二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了哈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呢就应验了。耶稣如果当我的救主，使我能够接受他的生命，他也做我新生命的主。这个生命水的河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如果在我的生命中，神是坐宝座的，意思就是说天父统管万有，也管理我的人生的遭遇环境。我如果不梯次，我从神手中接受他所量给我的环境遭遇，那羔羊的宝座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，是顺着天父的意思，信靠顺服他去回应这个环境。如果我的生命是这样子，你迟早会发现生命的活水会涌流在你的生命中。好，那这个呢和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果子，就是刚刚李希姐一样，好，每个月都结果子，以后没有咒诅。还有呢，耶稣成为我们的光，耶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的生命在我里面越来越增长，那个光就越来越丰富。好，他成为我们里面的光，这个也要应验。当我们越来越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跟耶稣一同作王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千禧年才有的光景，圣灵来了。所以神学有一种说法，什么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、什么无千禧年，那一些相信无千禧年的人，他们说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耶稣若做我生命的王，我可以经验到启示录里边所讲的这个应验。不是将来到千禧年才应验，将来千禧年那个我不知道，因为那是以后的事。但是现在耶稣复活了，圣灵已经赐下来了，圣灵怎么样使耶稣奇妙的从死里复活，神如果要做，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任何奇妙的事，只要神定义神要做，我相信我接受，神都可以做。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够专注去看神为我预备的是什么，我不够宝贵。 你知道耶稣曾经讲过，有一个人呢，走走走，在看到，哦，这个田地有一个好宝贵的珠宝，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来得这个珠宝。神的同在就是这样，如果我们蒙神怜悯得开启，哇，神与我同在要带来的生命的光景是多么的有指望。我如果看到这个是至宝，我就变卖一切所有要来换得这样的福分，不是将来，现在就可以应验。生命水可以一直在我们里面涌流，这河水所流到之处都要得医治，我们的身心灵。保罗他说我们的心灵得医治，这个灵魂得拯救，我们的心思被更新，还有到最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。保罗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说我脱去地上的帐篷，帐篷就是暂时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肉身是暂时的，几十年甚至一百年，顶多120年就朽坏了。他死去，他形容我死去就是脱去这地上的帐篷，要穿上天上的房屋。那地上的帐篷就是会朽坏的肉身，天上的房屋就是神荣耀的身体。今天复活节，神求神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这个，让我们得启示，看到这个。那你看，当祭坛上那个真羔羊，真正的神的羔羊一被献上，那个真正的生命水的河就从天上流到我们地上相信的人生命中。但愿我们是相信的人，我求神帮助我越来越回转性小孩子的样子，他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，他怎么给我就要怎么接受。真的，门徒约翰不是这样讲吗？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领受还要再领受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复活节，复活节我们在庆祝被钉十架的耶稣复活了。谢谢居华跟我们唱那一首歌，那我们也有另外一首歌我们来唱好不好，宣道诗，学巧帮我们弹一下，如果没有我有带来。我每次唱这首诗歌我的心都要跳跃。主由坟墓里复活， Christ arose， 这位基督是创世以前就被立的基督，他是要来当君王、祭司、先知的。我们唱副歌就好了。那第几首？284。可以在我的生命中把那个复活的全能带来。主有坟墓里复活，一切仇敌罪恶全胜过，主耶稣复活胜过黑暗恶魔，从此永远圣主掌权在天国。 上面也唱，
死全不能困住耶稣我救主，破坏地狱牢困耶稣我主，
主有本不离不坏，复活，一切仇敌罪恶全胜过。主耶稣复活，胜过黑暗恶魔，从此永与圣徒掌权在天国。耶稣，死亡不能拘禁他，地狱不能拘禁他，留不住他。耶稣复活以后，曾经到地狱去。宣告他已经成全这个救恩。弟兄姊妹，一切仇敌罪恶耶稣已经全胜过，他复活升天的时候掳掠空中所有的恶魔，二层天那些恶魔都被掳掠了，从此永与圣徒掌权在天国。这个从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耶稣复活以后，西元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，当他回到天上去把圣徒差遣下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彼得摇摇摆摆的芦苇变得那么刚强，就是复活的大能进到他的里面，基督的灵就是那个复活得胜一切的灵。求神苏醒我们的心，我们有什么问题把我们捆住了，把我们压制住了？主耶稣，这个环境你知道，我把这环境交给你，所以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赞美你的得胜。我自己赞美的不够，我跟大家彼此提醒，我们要感谢，要赞美，让神得胜的全能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显出果效。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复活节，我们庆祝复活节，我们耶稣那一方面已经成全他的功，现在是我们怎么跟他合作，我们怎么跟他，他带领，借着圣灵要带领他的许多的儿子也要进荣耀去，他是第一个，他是长兄，他是初熟的果子，以后按着次序，就是我们这些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，多少的圣徒，他们为什么可以那么勇敢的殉道？死亡他们不怕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生命已经突破死亡。为什么斯提凡他不怕？因为他看透坟墓那一方永活的主站起来迎接他。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只看着这个天空以下的这个世界，我们要看到天上的事，这是真实的，存到永远的。好好，那我谈一下哈，还有我最近我再一点时间再讲一下，当大家在讲现在的情形怎么样，同性恋啊，这个经济啊，什么什么，弟兄姊妹，情势会越来越不好，环境会照着圣经所预言的这样走。好，你知道很多的东西，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报纸讲大陆什么江啊，有多少的死猪哦，在那边那个水都被玷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漏油，水被玷污了，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。 啊，那个启示录说啊，海上有三分之一的生物都不能存活了，已经开始了，情形会越来越不好。人的聪明给自己反而制造了很多的问题。好，那处在这样的时代，主耶稣跟我们讲，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我们不能像鸵鸟，我们要懂得我们处在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很多东西都很 perverse， 都不按正轨来，都是那么的乖谬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怎么办？我要失去信心吗？不，因为神还是活着，神今天活着，明天神还是神，他永远活着，他永远活着，他的得胜不是只有今天才得胜，他明天他也会得胜。好，虽然环境艰难，他的得胜就是得胜一切。我们看，一切仇敌罪恶全胜过，胜过所有的黑暗恶魔。他一直做王，他永远做王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继续做王。那有一件事，我跟大家彼此勉励。我最近啊，前一阵子我看耶利米书哈。我看先知耶利米，他们的国家将要亡国，对不对？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，他所在的时候呢，国家将要亡国，啊，那个岁月真的是艰难哈。神要他讲的话是人家不愿意听的，人家还说他是叛国贼，啊，要置他于死地。可是他仍然要忠心的传神要他传的，多么不容易。他甚至还曾经说啊，我就不要讲了，我就说我就不要讲了，因为我每一次一讲出来他就要受逼迫。可是他不讲不行啊，他不讲他就觉得他里面有火，在他的骨头里边好像必塞在骨中，他必须要讲。所以已经验中他要当传达这个人家不愿意听的信息的先知。那他很忠心的信从主，可是我在那边看到几个叫我很得安慰的，因为人家都对他不好。有一个太监名字叫以伯米勒，这个太监善待耶利米，他勇敢的向西底家王说，这些人一味的行恶，耶利米在被关在那个牢狱里边，水牢淤泥的牢里边哦，一定饿死。那这个国王呢，这个国王也是那种犹豫不定的西底家王，好，没有道德勇气，犹豫不定的这样。那他就说好，那你找人去救，所以这个以伯米勒就去救他。那神就应许，神就跟耶利米说，你跟以伯米勒讲，来跟他说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9章，耶利米书39章，我快讲完了哈。耶利米书39章15到18节，我们从17节哈，我们从17节读。耶和华是，我们是17、18节。耶和华说：到那日，我必拯救你。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，我定要搭救你，你不至倒在刀下，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，因你倚靠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就这个以伯米勒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当神让时候临到，刀剑、饥荒、大火临到耶路撒冷，惩罚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跟他说，那个时候一到，你不要怕，我必拯救你。好，那我们相信神真的是应验哈。还有耶利米跟他的助手，我们看45章，耶利米跟他的助手就是那个耶利米从神得了话，他就口述出来，然后呢他的助手就把他写在书上，这个助手叫巴路。那我们看45章，就耶利米45章就专门讲对巴路的一个应许。那个时候约雅敬第4年，离他们亡国18年前， 18年前，这个巴路从耶利米的口中听到神的这些预言，他的心很难过，都是不好的信息，他很难过。神就跟他说，我们看第五节，从第五节我们来读哈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，但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以自己的命为掠物，就是说你可以保有你的性命，可以得保全。所以他的性命也得保全了。在很多人都死于刀下的时候，你知道西底家王耶利米劝西底家王，你投降吧，你投降，你投降，你不至于死，这个城会被保护，你如果不投降，这个城会烧掉。西底家，哦，那我如果投降，那些投降人的人，他们就会戏笑我，啊，就讲这种话，啊，就不投降。结果真的，西底家王，巴比伦王在他眼前，把他所有的粽子都撒在他眼前，让他看到，看了这一幕以后，再把他的眼睛弯掉，然后带回巴比伦去。很可怜，然后圣殿被烧，耶路撒冷城被烧，很多大户人家的房屋都被烧，很凄惨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耶利米蒙巴比伦王的恩宠。好，你看，我们看，39章12节。这三个例子都是在环境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，因着他们信靠神、爱神、信从神，神怎么样保守他们？39章12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他的护卫长说，12节我们一起读：你领他去，好好的看待他，切不可害他。他对你怎么说，你就向他怎么行。哇，真的很蒙宠恩宠，对不对？很蒙这个，很蒙这个巴比伦蒙王恩宠。那所以到了40章呢，这个护卫长真的就是这样子善待他哈。我们看第4节，40章的第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，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，就可以去，我必厚待你。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，就不必去。看哪，全地在你面前，你以为哪里美好，哪里合宜，只管上那里去吧。好，然后第5节的后半部，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，释放他去了。他是不是蒙恩宠？他得保全。那现在时事越来越不好，但是如果我牧师不止一次的提到，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时候，我们遵行神忍耐的道，我们信靠他，信从他，在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他要免去我们的试炼。这是我要跟大家彼此勉励的，就像耶利米、巴路跟以伯米勒一样，在全耶路撒冷那么凄惨的时候，凄惨到一个地步，母亲煮自己孩子的肉来吃，可怜到那种地步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以伯米勒、巴路、耶利米都得保全。那你知道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在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得保全，更宝贵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永世的福，不仅是今生。所以因他活着，我不用害怕，因为我知道他活着，他永远活着。我可以在乱世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保全我。还有，我们会在永世里得到那个荣耀。我们看保罗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、 很伟大的宣告，真的耶稣的得胜真的是非常大的得胜，他的得胜临到我们生命中是何等伟大的得胜。保罗讲基督的复活，讲我们呢，我们种，我们种然后就会收，对不对？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活出来的是不朽坏的。他讲到最后，他说啊，我们亚当呢是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啊，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。今天我已经领受耶稣基督了，以前呢，我们还没有领受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的生命是属地的生命。亚当的生命怎么样啊？我们的生命就像他那样啊，因为我们都有罪性，虽然生下来还没有犯任何一件错事，我们就有罪在里面。那是因为属土的怎样啊，我们这些属土生命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耶稣的生命，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怎样啊，我们的生命就像他那样。如果我接受耶稣基督啊，然后最后保罗他讲，我们从五十节读到五十节读，先读到54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；这必朽坏的，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哈。那刚帮你不是说我们得救好像是做梦的人，好，将来有更奇妙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他这边是指的死掉啊，基督徒的死就是像睡了一长觉，醒过来看见主的形象在天堂那一边啊。他说我们将来不是都要睡觉，死是众人的结局。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，我们不是要像一些人灭亡，不是，我们乃是要改变。如果今天圣灵可以做工在我生命中，到那一天我就要改变，必朽坏要变为不朽坏的。好，保罗有这个把握，因为他从神，他深知神的奥秘，真的是很奇妙。有时候想一想，我今天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，真奇妙，真的是奇妙。你想想看，你说哦，我信不来耶，太奇妙了。你想想看，以诺是不是没有经过死就被神接去了？以利亚是不是没有经过死就被神接去了？以利亚这个是有历史可查的，就被神接去了，在荣耀中。摩西虽然经过死亡，摩西也在荣耀中，对，他们看到摩西跟以利亚。好，不论你有经过死亡，经过肉身的死亡，或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，如果你在世的时候是忠心跟随主的，你都可以在荣耀里。好，那不论我们离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我是死去了还是没有死去，我今天只要好好的爱主，圣灵帮助我，神啊怜悯我，引导我，让我顺服你，跟随你，圣灵会在我里边做奇妙的工。我相信耶，你相不相信？我相信，当我相信呢，我里面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复活的全能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你看，接下来我们读55节到58节，这个你看保罗的宣告多么的伟大。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刚刚提到说耶稣的生命那么伟大，如果我们晓得隐藏在基督里，住在他里面，他伟大的生命全然就可以运作在我们生命中。感谢主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好，每一年过复活节越过越荣耀。 OK， 我们唱两首诗歌，我们唱两首诗歌。有一首诗歌是，哦对不起，其中有一首我没有带来。那我们看，我们唱颂赞诗选53首。